二章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通常到 Frankston， 通常天气很好的时候，春光明媚。不过今天是比较特别一点啊，今天在海边这个西风苦雨啊，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冷啊。刚刚有位弟兄跟我说，现在的冷跟在上海的冷很像，那个冷到骨子里去啊。在圣经里面啊，也曾经记载着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在上古时代，神曾经用洪水毁灭了世界啊，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明白。其实我们倒可以探讨一个问题：神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这么样的狠心啊？到底人做了什么样的错事啊？到底人做了什么样的错事，致使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候他后悔造人在地上，致使他内心伤痛而要将人类毁灭。前几天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就拿这一段经文啊，跟我因为我去 Sheraton， 你这边200公里的地方，那边有个中文的查经班，我就跟那边弟兄姐妹分享说，到底为什么上帝啊那个时候要这么样的伤心，要毁灭全世界的人，只留下八个人。如果我们拿那一段的经文来跟亚当夏娃刚刚犯罪时候的情况做比较，我弟子说，上帝为什么不干脆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两个人就毁灭掉比较容易一点？为什么要经过了几百年或者几千年，那世界人口已经多起来了，反而上帝要毁灭人类？到底这两个犯罪有什么不一样？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圣经记载伊甸园里突然起了凉风，他们身上没有穿衣服就开始躲起来。可是当耶和华神来寻找他们的时候，上帝问你们在哪里，他们就答话啊。当上帝管教审判他们的时候，亚当夏娃的回答里面多多少少还是带着罪疚感。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们躲起来至少表示不敢见上帝，不敢见上帝还是有羞耻心，对不对？不敢见上帝却要躲起来。上帝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虽然有一点推脱啊，推脱给上帝，推脱给别的人，但他至少知道自己还是做错，他至少知道他自己还是做错。可是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诺亚洪水的那个方舟洪水发生的时候，经文记载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而且他们当时心中想的都是尽都是恶，也就是他每一天脑袋里想的事情都是坏事情，都是坏事情。所以至终上帝就毁灭了那样的一个时代。而这两个当中最大的差别是，我们会发现在诺亚方舟的那个时代的人类，他们已经随意娶来为妻，那个是代表在行为上面的泛滥，就代表在人类道德上面的一个败坏。而且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类已经不再惧怕上帝，那个时候人就我犯罪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是要犯罪，就以人的本意为主。所以当时的世界上只有诺亚一家人被称为义人，所以因此诺亚就得救。所以我们比较伊甸园的犯罪跟诺亚方舟之前洪水的犯罪，我们会发现因为人在上帝的面前不再有羞耻心，人在上帝面前不再认为自己有罪，人完全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如果把那样的场景放到今天我21世纪的场景来看的话，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相似的感觉。如果我们放眼今天的全世界70亿人口，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里面人的想法也是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人的想法也不再管上帝讲什么，上帝的教训不重要，人的看法才重要。在上个月6月26号，美国的最高法院5票对4票通过了对婚姻的一个重新的定义。我相信上个礼拜吴传道在这边一定也针对这样的一个内容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提醒， 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一样，要借着这样的题目，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到底这个事件，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它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含义？许多赞成改变婚姻内容的人啊，觉得这个叫做婚姻的平权。其实我就想到，在70年代啊，40、40-50年以前，美国开始有个运动啊，这个运动叫做性解放啊，就是为什么？男人跟女人之间要受到某一种道德的约束呢？只要我喜欢啊，有什么不可以啊？那时候在美国有嬉皮，有很多很多的这类似的运动就产生了。所以我们发现，在现在西方社会，在这个方面其实要比中国开放很多啊，比我们华人亚洲的群体要开放很多。不过我发现这几年啊，华人也不落人后啊，在这方面可能也越来越随意啊。那我们看看亚洲国家，台湾、大陆。我相信这个所谓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带出来更多的物质条件的丰富，也带来更多的道德上的败坏。到现在，那当然所谓的婚姻平权，更多说为什么我男人跟男人不可以在一起呢？为什么女人跟女人不可以在一起呢？这样就不公平呢？是歧视他们吗？其实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其实真正关心这一群人的是基督徒。是这些以圣经为本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所没有看到的事情。到底我们看到了什么啊？到底我们看到了什么？现在我举个例子，到底公不公平呢？如果今天有一天我到那个胡瑞平传道家里去，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去过啊。他这个就拿他饭桌做例子，他的饭桌摆在他的餐厅里面。我去了以后跟胡传道说：“哎，胡传道，这个桌子摆这里不好看，这个桌子要摆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我想胡传道会说：“何牧师啊，你是老几啊？这是我家呀，我高兴把餐桌放哪里就放哪里，对不对？”或者胡传道跑到我家来跟我说：“哎，何牧师，这个书桌要放在那个房间。”我心想说：“这是我家呀，难道我自己不能做决定吗？”我第一次说：“这是谁的家，谁就有一个绝对的权柄，说我高兴把这台电视机，我高兴把这个电冰箱，我高兴把这套沙发摆在一个位置，那就是我要摆的地方。”对别人来说没有自主的余地。同样的，如果我们问这个世界道德，整个世界宇宙到底是谁创造的，是属于谁的，我想非常清楚，因为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有绝对的权柄在这个世界里面立下来一个道德的准则，符合这条线之内叫做合乎道德，不合乎在这条线之外叫做不合乎道德。我们可以说这样不公平，但是谁有资格在上帝面前说这样的事情叫做不公平呢？因为这是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这个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就已经被上帝所定义创造，从圣经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的，这是婚姻的定义。所以当美国最高法院改变婚姻定义的时候，美国福音派的基督徒领袖又发表了一份声明，第一句话就是说，婚姻的定义是由上帝来定义，不是由最高法院来定义。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到底婚姻的定义是什么？人有资格自己来定义婚姻吗？那当然有人说，哎，我天生就我的性倾向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应该不是罪。但是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其实是一个罪。医学上不能够证明到底性倾向的不同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来的，我想医学上不能证明是或者不是啊，是或者不是。我个人其实知道，其实并不认识，但是我知道有两个男生，他们其实是他们喜欢男生。其中有一个男生是因为他交往好几次的女朋友，但是下场都不好，都被女生抛弃，所以因此他就发觉另外一个男生反而对他很好的时候，他反而对另外一个男生就走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小男生是因为他从小没有父亲，所以长大的环境当中，他非常渴慕能够有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能够来照顾他，所以因此当他稍微年长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出现，所以他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我认为学习很可能造成了我们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一种事情啊，不论他是不是天生的，或者是后天。圣经里面讲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当它是罪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说它不是罪。 很可惜是有一些基督徒并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有些基督徒也附和着外面的世界，因为有爱就好了，有爱就可以了，圣经不是强调爱吗？有爱就可以在一起了。其实这是因为误会了圣经里面所讲的爱。上帝所讲的爱不是毫无限制的爱，圣经讲的爱其实是有范围的。因为一个好像父母亲爱儿女一样，如果一个父母亲疼爱儿女而没有规范的话，我们在座每一个父母亲都知道是溺爱，溺爱对儿女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溺爱只是让这个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当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啊，反正这个有爱就可以的时候，他忽略了圣经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幕后会有审判，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论他的性倾向如何，不论任何一个人，男人、女人、黑人、白人、黄种人，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因此，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宇宙有一个真理，有一位真神的时候，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去改变我们自己。其实如果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天生就会撒谎，对不对？如果问一下在座弟兄姐妹，不用举手，有谁这一辈子从出生到现在没有讲一句谎话？我想大概没有这样的人物了，包括我在内，没有这样的人物。不能因为我天生我就会撒谎，所以我说撒谎就不是罪。我想真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论这个谎有多大或多小，它在上帝面前它是一个不完美，它就是一个罪。其实罪的意思就是不完美。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把所谓婚姻平权，反而好像是这些人会以为这不是罪啦，因为法律上并没有违反法律啊，所以因此他们更不会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而因此他就很可能会忽略掉有一天我们在永恒当中神要给我们的审判。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我把亚当夏娃拉来这个世界，把亚当夏娃他们的那个时候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果子，要是这两个我们的老祖先今天来到21世纪，上帝跑来审判他们的时候，我在想这两个人会怎么样回答上帝。如果他用现代人的想法的话，他会跟上帝说，上帝是你不对，是你造了分别善恶果子，你如果不造的话我们就不会吃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现代的社会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错都不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现在的时代有时候跟人相处，或者年轻人相处，或者你看政治人物任何的事情，特别现在在这个希腊，我觉得希腊这个债务危机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希腊人自己赚不了多少钱，可是花起钱来非常痛快，没有钱花的时候就跟其他欧盟的国家拿钱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钱了，你们要养我。所以德国很火大为什么我们要拿钱一直养你呢？养你的话就你听话也罢，你慢慢改善你的经济也罢，你也不改善，已经不想借了多少钱给他们。但后来我知道其实希腊的债务在大家都知道国内上海股市前一阵子暴跌30%，对，它的跌幅30%已经抵得过10个希腊的这一个债务啊。所以你发现这个债务其实以整个国家来看其实算不了什么，钱多少不是大问题，其实是那个感觉的问题。好像我家两个孩子万一有个孩子就是不听话，拼命的花钱不愿不赚钱，永远花了钱，这样靠霸主一直花我老爸的钱，你花一年两年就花，10年20年花下去这个老爸都受不了何况在一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所以发现希腊人公投也就是投下去了，我就是弄，反正我就是要你给我的钱。我这个感觉有点像反正千错万错都是你们别的错，我们希腊人没有错。那不想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意思。我常观察这样的现象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你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想法，不要说年轻人，我们比较年长的人也是这种想法，特别一些政治人物里面，反正都是别的错，我都没有错。所以现在的时代变成什么呢？现在时代变成人站在上帝面前开始觉得我没有错，上帝都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当人在上帝面前不再敬畏上帝的时候，当人在上帝面前不再以上帝所定的那个道德界限作为人的界限，作为那个标准的时候，人的道德就会一直败落，一直衰败，一直衰败下去。所以 为很可能诺亚方舟那样一个神的审判，按照圣经记载，有一天还是会临到我们的世界。其实神为什么会那么样的伤心，而至终却要用那么样一个极端的手段来处理罪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也就是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到底什么叫做形象跟样式？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人有道德。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什么人来表示圣洁？就是用透过道德的方法来表现啊，什么叫做圣洁？你会发现动物界基本上没有太高的道德，我不能说动物界一定没有道德啊，我想有些动物可能多少有一点，但它跟人的社会的道德比较起来是天渊之别，是无可相比的。可是我会发现，现在当人类不再以敬畏上帝的时候，人类的道德标准越来越低的时候，从上帝的眼光看起来，人跟畜生、人跟动物已经没有太大差别。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能不能体会我的意思啊？当一个人身上的上帝形象跟样式越来越败坏，他越来越不觉得我需要有圣洁，他越来越不觉得我需要有道德，而自己来决定的时候，也就是他离上帝的标准越来越远的时候，从上帝眼看起来，这个人跟畜生基本上没有两样。所以当上帝必须用一个极端的手段来毁灭人类的时候，是因为人类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当人什么时候没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这个人就已经不配称之为人了啊！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得出来的一件事情。讲到这里，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的世界啊，回顾全世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一句话一直是常常在我脑袋里面去深思的啊。他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门徒问耶稣，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以现代人的语气来说，就是当世界末日之前，世界上会有什么征兆。当然经文很长，有一句话我常常想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但以理书上所记载那位行毁坏可证的，他要如飞而来，而且要站在圣地。后面还有括号啊，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就是说读这一段经文的人，你不是按照字面去解释，你必须要去体会他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当然那行毁坏可证的，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出来，他很明显他指的是撒旦。在末日的时候，撒旦他的势力要如飞而来，就是他非常快速非常强烈的要临到这个世界，而且他当临到的时候，他要站在圣地。那我就在想，这个圣地到底是什么？因为他说读这经的人必须会意，所以可见得他指的不会是耶路撒冷这个圣地。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圣地？我就想到，我个人从整本圣经看起来，我觉得至少婚姻男女之间的道德关系绝对是圣地的一部分。因为圣经里面常常把夫妻关系比拟为上帝或者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神圣是圣洁的，所以圣经里面就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所以可见的夫妻关系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所以当说那个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的时候，我就在想，撒旦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毁灭的一件事情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一个道德标准，他要先把它除去。我们从挪亚方舟洪水事件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人类在这方面的道德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所以致使上帝的审判来到。同样的，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特别来看西方社会，我们会非常的讶异哦。50年前，我们小时候所学的父母亲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到了现在，很多时候不见得是对哦。小时候我认为是对的事情，到现在别人说这样做你是不对，你是歧视我们哦。我发觉很奇怪，怎么才50年的时间，世界的道德的变化这么快？而且不是只有我所认识的人，你会发现美国、欧洲、澳洲、加拿大、西方国家社会，甚至于很多亚洲国家或者伊斯兰教的国家，本来戒律非常严明的，也是一样。为什么有这么样同时间的全世界性的这样一个破坏婚姻的一个看法，现在变为主流看法？如果今天我们敢在 Facebook 上面去说一些非主流看法的话，我可以给你保证，一定被骂得很惨，一定被骂得很惨。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敢讲话，完全不敢，因为一讲他就被别人批评，哎，说我们没有爱心。但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们才是真正有爱心，因为我们怕他们将来有一天站在耶稣面前之后被耶稣审判，那是极度悲惨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不看到这件事情，只要他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当我们从结局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才真正的真心关怀这些人。那你说要怎么真心关怀？不是去跟他辩论，真心关怀他们，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愿圣灵在他们里面来开启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不然的话，我们跟他讲任何东西，别人就以为我们是歧视，以为我们好像是看不起他们，其实完完全全不是这样。我想最可惜就是好像耶稣一样，耶稣是为着他要拯救的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最可笑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是为了去拯救别人，去告诉别人真理而被别人唾弃。所以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谈到，在末世，在弯曲背逆的时代，神的儿女要像明光照耀一样，要像明光照耀一样。在启示录里面有一段经文啊，我们今天讲到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啊，整本圣经讲完。启示录里面有一段啊，启示录当时非常特别的一段一卷书哈，启示录的难解就在于它用了大量的象征性的语言，你不知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比如说启示录里面，无论它的文字、数字，用的很多的都是比喻。如果讲这一段的比喻，他提到说有两个见证人，就是在神面前两个灯台哈，两棵橄榄树，他们有权柄可以来破坏许许多多这个有权柄来烧毁许许多多这个来攻击他们的人。可是到了有一天突然他们两个人被别人给杀死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街上，那个大街又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主耶稣被钉十架的地方。可是过了三天半，又有生气进到这两个人里面，他们就醒过来，然后他们就升到天上去。如果我单单看这段经文，我们好像在看什么？好像在看 science fiction， 我想做叫什么？科幻片，好像看科幻片，对不对？哇，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呀？我记得我们家老二还有一些他们叫读圣经嘛。当他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就问我们家老二，他在这里长大，他现在19岁哈，那已经好多年以前。我说你读得懂启示录吗？他说读得懂吗？我吓一跳哈，我说我50岁读不懂，你40岁读得懂？我说你怎么读得懂呢？他说很像 science fiction 啊，很像这个科幻片啊，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那的确他的描写从科幻片来看，哇，真的非常非常的像。到底这两个见证人象征的是什么呢？到底又有权柄攻击别人，后来死掉又复活又升到天上去，到底象征着什么呢？当然不同人解释启示录可能有两种大的看法，我也个人赞成这样的看法。比如说这两个见证人，他代表的象征的就是普世的教会。当教会成立的时候，过去将近2000年以来，教会在西方国家有非常庞大的势力。我想这个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西方史的发展，教会在西方史当中的确占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西方国家能够有好的教育，能够有好的科学发展，能够有好的这些文明，跟基督教的文化脱不了关系的。没有基督教文化，就没有今天西方的这一切的所谓科学或者这些的发展。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些好的大学全部都是从神学院开始，但是很可惜啊，当他科学所谓昌明之后，就把他们原来的祖宗就丢掉啊，这是西方国家最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可能象征着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有权柄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教会有权柄可以攻击那些来攻击他的人。可是很奇怪的，这两个人居然突然有一天死掉了就是启示录的写法。他死在哪里呢？他一个讲到索多玛，一个讲到埃及。索多玛，我们只要了解旧约圣经，索多玛是一个同性恋非常猖狂的，就是整个城市里面基本上你找不到几个人不是同性恋的。整个城市其实不止同性，叫乱性恋，就是双性恋，什么恋都可以。那个城市的道德是极度败坏，所以也是神在有一天就毁灭了索多玛这个城市。 创世纪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埃及是什么城市呢？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城市，就埃及拜了很多很多的神啊。你会发现这两个见证人死在哪里，在这两件事情上失败。我个人就觉得，会不会他象征的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教会在现代的时代里面，我们可能在婚姻的议题上，可能在不同信仰的这个议题上，宗教议题上，教会是处于劣势，教会看起来奄奄一息，其实不是吗？今天西方教会不断的在衰败，如果我们去看欧洲的教会，简直惨不忍睹。欧洲的教会，特别是传统的教会，我们会非常的稀奇，原来那么样辉煌的教堂里面，很多东西是镀金的一些所做的一些装饰，今天教堂里面不会有几个人的，不会有几个，这些传统教会会非常非常的压抑，教会怎么会衰败到这个程度？的确，从圣经来看，这两个人好像死掉了，对不对？可是隔了三天半，又有生气进到他的里面去，哎，这个教会就复活了，复活之后还被提到天上去。那会不会预言其实很可能在人类历史的未来的不知道多久，可能不是很长的时间，因为只有三天半，三天半是很短的时间，会不会教会有一个极大的复兴呢？讲到这里，我想提两件事情。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 Campus Crusade、叫做中国学员传道会，在台湾会翻译成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的创办人叫做 Bill White，叫白利德，他的中文就翻译成白利德。他已经被主接去了，1980年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人啊。他所创办的这个 Campus Crusade 在全世界现在全世界拿这个机构薪水的有3万多员工，3万多，你不要说教会的机构了，你说一般民间机构，全世界有3万员工，这个已经是了不起的一个大企业了，大企业了。何况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它专门在全世界的各个大学里面跟大学生传福音，所以叫做 Campus Crusade， 在 Campus 的学院，校区的意思啊，在学院里面跟大学生传福音。白利德博士哈，后来他过世之前，有人帮他写的他的一些传记，就是他口述啊，别人把他的生平记载下来，在他的书里面有很，我读过他这本传记。绝大部分我就不记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白利德博士说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当中常常上帝让他看到异象，所谓异象就是说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他叫做异象，或者上帝给他的使命，让他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他的自传里提到说，在他一生当中所看到异象的当中，每一个异象除了一个以外，除了一个异象之外，每一个意象在白利德博士还活着的时候，每一个意象都成就了，就是已经实践了。哇，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生命啊！如果今天我们有一天，当我活到70-80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一生的祷告里面，除了一件以外，99件呢，都上帝都成就。哇，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白利德博士就说，除了一件之外，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垂听他的祷告，都按照他所看到的意象都成就。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成就，那我想弟兄姐妹一定非常好奇啊，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前一阵子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到我家来拜访，我们就讨论到一件事情。其实现在在亚洲国家，在包括以色列或者欧洲一些国家，现在它主要的发起人是一个埃及的牧师跟一个华人的牧师，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回家运动啊，所以很多地方在办回家的聚会。这几天正在香港办这个聚会，在香港办应该是已经是不知道第几届了，听说有几万人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什么叫做回家聚会呢？就是要把人带回到天父上帝的家里去，叫做回家，让人的心能够归回上帝，叫做回家。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一个人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去是回家的意思，那每个人都需要回家。他们在跟我来交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在祷告当中也看到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跟白利德博士所提到还未成就的那个意象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好奇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意象？他这样意象就是这样，他说在末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全世界的教会会有一个极大的复兴， 就是全世界的教会会急速的增长。好，本来教会像现在这么多空位，对不对？要来不来教会，想来不来，有空才来啊，常常是这样。到那一天是大家抢着这个门要进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大家跑掉来教会，要来敬拜上帝。也就是在末日之前，普世的教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普世的教会有极大的复兴。复兴完了之后，耶稣基督就来了，耶稣基督就来了。所以这会是末日之前教会的最后一次的复兴。OK， 当然这个是百利德博士所看到的教会的复兴哈。但是更是让人兴奋的是，他书上有提到，上帝让他看见这个复兴，大家知道从哪里开始？中国，有没有再猜一猜？会不会是 Frankston？ 他上面写的是澳洲。OK， 所以因为我们在澳洲，所以当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了。哎呀，澳洲会不会是我们教会？当然，我不敢跟神求说，哎，从我们教会复兴开始，这个有点太嚣张了，太骄傲。但至少像我可以跟神祷告说，当主你复兴教会的时候，既然从澳洲开始嘛，那希望我们教会是其中一间被复兴的教会。OK。如果有一天神真的复兴他的教会，这像不像那两个见证人死掉了三天半之后，有生气进到他的里面，他们就复活过来？复活会不会象征的就是教会末日的复兴呢？然后这两个人又被提到天上去，会不会是解释启示录当中一种解法，就是基督徒有一天会被提人？有一天基督徒也许会被提，但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啊。我个人是如果有被提，个人是期待有被提，这样结果就不用经过大灾难。那这个我要讲到启示录才能细细的看啊。如果有一天真的教会复兴了，我相信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不断的坚持真理。我们好像刚刚就好像现在经文上所写的，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有时候我现在在澳洲，每个人都有院子啊。有时候等到春天快到，一定长一大堆杂草，要去清除草，要去翻地。有时候把一个石头一翻过来，我会发现石头下面一定有些小的生物。当光一照进去之后，那个小的生物就会钻到土里去，他们不喜欢光的地方。一个人越离开上帝越远，他就越不喜欢上帝的光，因为光让他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因为光会让他觉得羞耻。如果觉得羞耻还好，就怕光在它里面，它完全不要光，它要躲到地里面去。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在末日的基督徒就好像要明光照耀一样，我们要把上帝的光照在这个世代里面。当然，我们要用一些有聪明智慧的方法，不是让别人惧怕我们，或者让别人仇恨我们，而是把上帝的爱透过一些方式，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我想百利德牧师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我盼望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啊，人生还在的时候，教会的复兴就来到这个世界，并且从澳洲开始。我想我会非常高兴，我们能竟然有幸啊，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看见全世界教会的大复兴，并且从澳洲开始。我相信这是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们心里最大的盼望，对不对？今天我们待会会有要成立小组。为我们新的小组长、副小组长要来祷告啊！我想，当然，教会的增长、小组增长，不只是组长的事情，我想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幕后的世代里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职责，就是要把神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坚持真理，我们不断的传扬神的福音，而终究我们迎来了那一个末日极大的复兴。这件事情不容易。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祷告，而且永不放弃。最后，我想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吧。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在韩国，在首尔叫做中央纯福音教会啊。这个教会在 Springville， 就在离我们 Springville 教会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在 Melbourne 的分会。在 Springville 现在有两间韩国教会。韩国教会每一天早上5:30有晨祷。假如一个教会有400人，大概有200人会到教会参加教会的早上祷告会。早上五点半，我想我们这里祷告会，每个礼拜一次，来的人大概就 几个人吧。好，我想这个大概每一个华人教会都是这样啊。可是我每次当我看到韩国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啊！早上五点半，每一天都有，而且教会至少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跑来参加祷告会。早上祷告完一个小时，五点半到六点半再回家去，太太们回家煮早餐，给先生给孩子吃，再送他们去上学。哇，这是多大的毅力啊！在纯平教会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个他那天是晚上的祷告会，祷告当中有一个姐妹就站起来说，我们要为某一个妈妈她的女儿祷告，因为这个女儿呢已经离家出走很多年了，这个女儿呢在外面就鬼混，就是那种 street boy street girl， 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混在街上混的人啊，她一个男人换一个男人，酒吧吸毒就是她的这些，就是她的生活形态。那天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姐夫心里有个极大的感动，说要为这个妈妈的女儿，为这个女儿祷告，他就提出来了。OK， 所以那一天他们就，其实他们为这个女儿祷告很久，还祷告很久。那一天有没有特别的感动，就是要再一次的要为这个女儿来祷告，所以他们就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就到礼拜天，没有想到在这里聚会的时候，突然那个女儿从后面走进来，吓了大家一跳，因为这个女儿离家出走好几年了，也不晓得她在哪里。也根本没有想说他会回来，竟然礼拜四祷告完，礼拜天他就走进来教堂，进来教堂就开始找他妈妈，他就有一点又生气又一点委屈的口吻就问他妈妈说：“你们是不是星期四晚上在为我祷告？”他妈妈一听吓一大跳：“你怎么知道我们星期四晚上在为你祷告？”这个女儿说：“星期五那天早上，当她睡醒之后，她坐起来。”他转头看看旁边的他睡在旁边那个男人，他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突然发觉说：“我为什么这么肮脏？我为什么这么龌龊？我为什么要过一个这样的生活？”所以从星期五早上开始，他就离开了那样的一个生活，他就打算要回去，可是心里会害怕，对不对？终于鼓足了勇气，星期天那一天就来到了教会。后来这个回头的这个姐妹，在他们教会里面成为非常好的一位同工，因为她有独特的经历。祷告而不放弃，我觉得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教会好像衰败，我们看见人好像离开教会，人自我 自以为意，自我独尊。但是那些清醒的人啊，我们刚刚过了那个吃粽叫什么端午节啊，屈原有一句话：“众人皆醉，我独醒”，对不对？举世皆浊，我独清啊！我觉得这两句话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是完全合用，因为只有我们能够从圣经看到世界的真理，只有我们活在一个混浊的世界里面，可是因为我们有主的救恩，我们是清洁的，就我们需要不断的坚持，不断的祷告，一直到至终那一个复兴的来到。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使命，我相信也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喜乐，我们竟然可以与我们的神一起在这幕后的时代里面来盼望到那个最后的复兴的来临。所以最后鼓励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困难当中，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不断的寻求，我们不断的读经，我们不断的把这个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最后让我们请低头能够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借着圣经，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个短暂的世界。就有时候我们的眼目只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我们也不知道原来在时间跟空间之外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在那里。主，谢谢你借着主耶稣让我们明白，我们今生虽然短暂，可是在永恒当中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也谢谢你在普世的众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奇妙，让我们看见永恒世界的美丽。主，也更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被主你自己所拣选的人，让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聪明智慧，好让我们在这世代能够好像明光照耀一样。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不同凡响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跟真的不再一样，不跟世人一样，而是像我们主耶稣的样式。主，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坚毅的心、勇敢的心、忍耐的心。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